给当代文化的信息。在古代传统文化中，保罗关于婚姻的教导当然是非常奇特的，但是在今天的社会中，他的话可能同样令人难以接受。有一种常见的情况，你有一位异性朋友，你们有许多共同点，你信任对方有智慧，发现自己可以向对方敞开心扉，分享私密的想法，也不用担心什么，对方很理解你，并且耐心听你讲话，给你很好的建议，但这个人对你没有男女之间的那种吸引力，也许对方没有你喜欢的身材，你觉得完全没有那种激动感。然后你遇到另一个人，对方非常的吸引你，这个人有你所钦佩的外表和社会地位，而且对方对你也很有好感，于是你们开始约会，在一起很开心，越来越亲密。但是如果你对自己诚实，就会承认，当从朋友的角度，后者的根本比不上前者，而且这种状况不太可能改变。这下难办了，你的配偶需要成为你最好的朋友，或正在发展成为你最好的朋友，否则你就不会拥有一个坚固美满的婚姻，就是经得起风吹雨打，让双方因彼此而变得更好的那种婚姻。我不是说你应该专找没有感觉的人结婚，在圣经确实表明，你和配偶的关系必须超过你最亲密的朋友，不能连朋友都不如。男人找配偶注重容貌，女人找配偶注重财富。我们都知道这种刻板印象并非毫无道理，但是如果你专为这些东西结婚，完全不顾情义，那你不仅注定失败，财富可能减少，容貌可能衰老，而且注定孤独。因为亚当在伊甸园里需要的不仅是性伴侣，而且是朋友，是骨肉，骨中之骨，肉中之肉。如果单身者接受这个原则，他们找对象的方法方式就会彻底改变。现在典型的做法是走进一个房间，里面站着许多异性，身上标着号码，然后开始扫描，不是看情谊，而是看外貌和财富。比如说十个里面有三个外貌好看，下一步则是找这三个谈话，看看对方是否对你有兴趣，如果有一个愿意和你约会，你就恋爱了。或许你会发现这个人也可以当朋友，问题是很多原本可以成为朋友的人早就被你排除在外，因为他们太高或太矮，太胖或太瘦。我们找对象首先是找性伴或是供应者，如果还能做朋友，那就是锦上添花。这就是当代人求偶的思路，但我们应当反其道而行之。首先要寻求友谊，要找一个比你更了解你的人，一个使你变得更好的人，然后再看这种友谊能否发展成爱情和婚姻。所以很多人开始约会就搞错了方向，等结婚以后，婚姻生活变得没有滋味，没有盼望。婚姻的次序，婚姻始于友谊，这个原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含义。如果你把配偶首先当作性伴侣或财务伙伴，你就会发现你需要到婚姻以外去追求真正的心灵契合。这样一来，孩子、父母、职业、政治和社会活动、嗜好或朋友圈子，这些东西中的一个或几个就会抓住你的心思，带给你快乐和人生意义，并且榨取你的情感，让你的婚姻显得干瘪无味。如果你的配偶觉察自己不是你人生的首位，你的婚姻就会走向死亡。你的配偶不能只是你的性伴侣和提款机，还得做你最好的朋友。只有这样，婚姻才可能成为你最重要最幸福的人际关系。在以弗所书五章，保罗引用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的经文，人结婚的时候要离开父母和妻子联合。西方人读到这个命令不觉得有什么大不了，但其实这句话在当时可谓石破惊天。古代文化非常强调孝道，强调父母和子女的关系，强调父母孝敬父母，达到父母的期望是最重要的伦理道德。哪怕到了今天， 在那些比较传统的文化中，父母和祖父母在家庭里仍然享有很高的权威，儿女的责任就是孝敬父母，首先满足父母的要求。这种尊重当然不无道理，应当承认。你在成家立业之前，对你影响最大的人际关系，不论是好的影响还是坏的影响，就是你和父母的关系，没有他们你就不能存活。更何况绝大多数父母都为孩子做出巨大的牺牲。然而就在这种父权文化中，对于父母是天的社会现实，神说，我没有在伊甸园安置父母和孩子，我安置的是丈夫和妻子，你是和配偶结合，夫妻关系必须高于其他一切关系，包括与父母关系。配偶和婚姻必须在你生活中居首位，你的婚姻必须成为对你最重要的东西，胜过其他一切。你的配偶应当从你那儿得到最好的爱、关注、殷勤和委身，其他人都不能超乎其上。尽管人与父母的关系非常重要，但神让人离开父母去打造一个全新的合一，这种新关系必须成为人生当中更重要、更强大的力量。